共军27万年薪引诱英军飞行员，国防部果断拦截。中远集团收购汉堡港，德国情报首长示警。中共下一任总理人选或出人意料，美国提醒北京想在更短时间实现统一。全球网络自由排名，台湾第五，中共连续八年垫底。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9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英国国防情报局18日发布罕见威胁警报，警告中共军方正试图招募现役和前任英国皇家空军喷射机飞行员，以帮助训练中共自己的空军。英国卫报报道，中共当局开出了每年高达约27万美元的高薪，聘请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军方退役飞行员到中国为他服务，帮助共军了解西方军队最新的战术、作战方式和战斗能力。至至目前，可能已经有多达30名退役英军飞行员接受了中方提供的充满诱惑力的招聘方案，为中共空军效力。为了隐瞒这项聘用计划的真实信息，中方还耍手段，通过在境外的第三方人才招聘公司实施这项招聘计划，例如南非是非学院就充当着这个角色，而这间学院目前没有回应多家媒体的询问。美国之音报道，这些退役飞行员正成为中共了解西方飞机和飞行官培训的途径，而这些资讯在发生冲突时非常重要。例如在台湾问题上，西方官员指出，中共需要经验丰富的西方飞行员来帮助解放军空军部队发展战术与飞行能力，而英国退役飞行官正好可以传递相关的知识。据了解，中共军队长期采取俄式装备与训练，在军备现代化的同时，亦热衷于追上西方，尤其是北约标准，并且对战机的战术、技术以及软件特别有兴趣。另有消息指出，解放军亦在招募直升机相关人才，作为国内的培训教官。这些挖掘行动对2019年已经开始，并且目标不单止限于英国，亦扩大招募其他西方国家的空军专才。英国警方警告，中共的招聘计划已经对英国和西方利益构成威胁。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有前英国空军飞行员在向共军提供培训时违反官方机密法案，但英方必须防范于未然。英国方面正在采取果断措施制止中共招聘，包括审查保密聘用合同和保密协议的使用，并通过修改国家安全法更新应对新的安全挑战的工具。英国议会正在考虑修订国家安全法，其中一项修正案规定，任何受雇外国政府的人必须通报其相关活动，否则会面临犯罪指控。这个事件亦都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关注。美国国家反间谍安全中心 NCSC 礼拜一晚转推了英国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最近美国政府亦正显著提升对中共的安全防备，包括发布范围广泛的出口管控措施，以及召回在华为中共晶片公司工作的美国人员。除了英国敲响警钟之外，德国情报局局长亦发出了警告。17日，德国联邦议院就中共国企中远集团入股汉堡港口一案举行听证。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卡尔说，一旦确定交易，北京可能利用关键基础设施的股权作为政治筹码。中远集团预计购入德国最重要港口汉堡港3个货柜码头之一的35%股份。对此，卡尔认为中企插旗德国重要基础设施的行为非常严重。在听证会上，他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对中共参与关键基础设施持有非常非常批判性的态度，港口应该被视为关键基础设施，因此必须仔细审查任何可能的投资。他补充说，德国应该预计到中方会使用包括 5G 基础设施在内的技术或经济实力来实现他的想法。如果中德之间出现政治分歧，这些手段就会派上用场。 情报部门无法对中远集团的投标进行公开评估，但他敦促当局谨慎行事。负责国内情报的宪法保护局局长哈尔登旺亦认为，让中国公司入股关键基础设施，亦可能为蓄意破坏和影响公众舆论等行为大开方便之门。他形容俄罗斯是眼下的风暴，而中共是长期的气候变化，因此我们必须为未来几年的这种气候变化做好准备。目前由于德国联邦政府对此有异议，港口购入案已经暂时搁置。另有美国媒体披露，中共在全球持有股份的港口目前已达近百个，有些甚至紧邻欧洲的北约军港。中方持股国企不单止设有党支部，还接待中共军方活动，例如中共海军舰艇已经在中方收购的商业基础设施的32个港口中进行了港口停靠或技术停留等活动。据披露，中国有大约30家公司参与了全球港口收购行动，他们大多数是国有企业，引起了中共借参股全球港口掌控商情和军情的忧虑。中共二十大16日起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打破先例，获得第三个任期。对于即将出炉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名单，有观察人士预估将会令外界大跌眼镜。果然，《华尔街日报》17日的报道就透露了令好多人都意料不到的下一届总理人选。报道说，有同中共高层关系密切的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准备任命忠诚的下属担任共产党高层职位，其中之一是李强。而李强的晋升将标志着令人惊讶的政治复出，因为今年二月上海因疫情封控两个月，数千万居民因食物和医疗服务等的短缺陷入混乱状态，李强的表现一度令外界猜测他可能会丧失二十大晋升的机会。知情人士表示，63岁的李强很可能被习近平提升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亦被认为是明年春天两会上被任命为总理的主要竞争者。其他入常委的人选包括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和广东省省委书记李希。报道说，虽然习近平自信再执政五年，但公众对他管理疫情和经济的不满情绪增加，这些都为习近平的潜在竞争对手提供了弹药。习近平准备任命亲信担任中共高层职位，这样在他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外挑战时会加强他的力量，其中包括国内经济低迷及西方对中共的抵制。曾经有分析人士称，接替总理李克强的其他候选人还包括汪洋及目前的副总理胡春华，但一些外国官员和学者认为，汪洋是倾向于改革的标杆人物，和胡春华都不在习近平的圈子内。知情人士还指，胡春华可能无法入常委。王丹今早在脸书发文提到，昨日他接受媒体专访时被问到总理会是胡春华定是汪洋，王丹坦言他不太相信习近平在好不容易连任之后还会允许党内其他派系和他分享权力，这个并不是习近平的一贯作风。民运人士王丹在脸书分析二十大后的中共内部局势时表示，外界不应该用以前党内规定作为标准来猜测人事变动，习近平既然已经打破了最大的政治常规而连任，其他的规矩还会遵守吗？而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开幕式做报告时，89次提到安全和保障，17次提到斗争，并称未来将应对惊涛骇浪的考验，正暴露出中共党内斗争激烈，国际形势严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7日在公开场合提醒，中共已经决定以更快时间线统一台湾，并指出如果因台湾海峡贸易中断，世界将会受到伤害，如果台湾晶片供应中断，全球将面临经济问题。中共在16日召开二十大，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再次表示不排除动武，亦拒绝外部势力干涉，宣称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择。布林肯礼拜一出席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活动时指出， 近年来北京对台湾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批评中共在国内更加压制，在国外更加咄咄逼人。布林肯说，数十年来美国两党政府对台政策是秉承两岸分歧应和平解决，实际上直到最近这一项政策都十分成功，处理得当以避免冲突，但北京现在的决定是在更短时间内实现统一，如果和平方式做不到就会采取胁迫手段，如果胁迫手段不起作用就可能采取武力手段以达到目标。他说这个就是深度破坏现状并造成极度紧张的原因。布林肯没有详细说明中共攻台时间或提供其他细节，但去年三月时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曾经透露，中共希望在这十年内，实际上是在未来六年内占领台湾。布林肯还谈到台湾问题不单止是美国关注议题，也是世界各国关注问题，认同台海和台湾半导体对世界经济贸易的重要性，指出如果台湾半导体产出因危机出现中断，全球将会出现经济问题，因此维护台湾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对美国和世界各国都事关重大。最后布林肯呼吁中共重新审视和平解决分歧的好处，不要采取胁迫甚至更恶劣的武力手段。自由之家18号公布了2022年全球网络自由报告，网络自由排名入面，台湾以79分名列全球第五，是亚洲最佳。中共网络自由连续8年垫底，全球最差。自由之家针对全球70个国家或地区网络自由进行调查，其中17国评为自由，32国部分自由，另外有21国是网络不自由国家，其中冰岛、爱沙尼亚、哥斯达黎加和加拿大名列全球前四个网络最自由国家，台湾和英国以79分并列第五，中共、缅甸、伊朗、古巴和越南是网络最不自由的五个国家，中共得到的评分只是10分。报告指中共的网络审查力度加大，持续加强对蓬勃发展科技行业的控制，包括制定新规则，要求平台使用其演算系统宣传中共意识形态等。报告指出全球网络自由度连续12年呈现下降趋势，但网络自由度提高的国家或地区有创纪录的26国，其中改善程度最大的是甘比亚和津巴布韦。尽管全球网络自由度整体下滑，但很多国家的民间社会机构透过合作改善立法，发展媒体人性，并确保科技企业的问责制。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